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当然，在这个主题啊，任意妄为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我在想呢，我们当中大多数都年纪蛮大的了哈，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越简单的、越容易给你们明白的这个方式呢，去传达，尽量的就是不要弄得那么复杂了。首先，我们开始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人呐、谈到所谓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时间呢，其实有已经过去的、现在的跟以后的，对不对？我们人的生命就是循环在这个昨天、今天跟明天。可是如果你去思考一下，昨天和今天跟明天是息息相关的，着重的就是今天，因为你的今天将会变成昨天，对不对？你过了今天就是谈到昨天了咯。可是你今天还没过，你又有那个明天，对不对？因为那个是未来的。可是当我们想到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个昨天、今天跟明天，你就会想到今天的你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今天的你。纯粹呢，就是在于你是怎么样在昨天做你的抉择，对不对？你昨天所做的一切事将会影响今天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事情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抉择，就是我们决定去做什么事，我们要好好的来求主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会影响我的明天的生命。正确的决定，明天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你做错了一个决定，就是你的抉择选错了。每个抉择都有一个后果，有因必有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你昨天所做的抉择将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那么你明天的你是如何，就要看你今天的抉择而决定。所以今天呢，会变成我们的过去的，也会变成我们的未来的。所以如果这个就是好像你每天都为你的人生的道路一步一步的铺上一层这个容易走的道路，而不是铺上了很多坑、很多问题给你去走，就靠你任意妄为的这个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每天今天任意妄为的去生活，就是犯任意妄为的罪，你的明天将会有不好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子。给你一个概念呢，诗篇第十九篇十三节，他说：“求你，就是神，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这罪呢，它会容我，这会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明白这个道理了，我每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所做的决定， 求主帮助我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是神喜悦的，是神要我选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意思就是说，我要你来我面前得救恩，赐你新生命，目的就是我有一个美好的安排，你的生命我已经完全的计划好了，你每天只要按照我在你生命里面，接着我的话语，接着圣灵的工作，你顺服听道信道行道，你的这个生命就是我为你安排好的一个生命。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任意妄为的这个态度，当我们说神啊，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生命你所安排的，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生命，过我自己的生活。当我们任意，所以这边叫任性任意啊，那么你就犯了这个所谓的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呢，这个罪它会导致我们失去一个未现实的潜力，就是神要我们做怎么样的人，成为怎么样的人哦，我们却没有去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潜能。那么而且呢，不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我们会被这个罪呢引导我们走向违背神，甚至会导致我们毁坏我们的见证，侮辱我们的名。身为基督徒，当我们的见证被毁坏，我们跟人讲说我是个基督徒，他说哇，你基督徒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还是做我们啊世俗所人讲什么行为怎么样怎么样这些的，那么当然也会毁坏你的家庭。今天我们来看旧约的一位人物叫参孙，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毁坏了他的见证，侮辱他作为拿撒人的这个见证，而且呢又毁坏了他的家庭。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礼拜都谈到可接受的罪，就是说神给我们他的律法，在罗马书七章十三节，要我们接着他的律法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恶，我们这个罪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潜伏着，而且这个罪呢是非常邪恶的啊，这个罪呢是多么的会冒犯神的。那么前几个星期我们又看到这些不可可接受的罪，好，比方说是不敬虔的罪、不信靠的罪、不知足的罪，还有抱怨的罪。如果我们没有去靠神的话语，一一的来接着他的话语呢，看清楚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越来越偏离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一个信主的人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越走神的道路，过神的生命，更像神的这个模样，所以基督的样式一定看的，因为跟世俗完全是相反的。另一个就是你会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还是走这个世界的道路，过这个世俗的生命，完全的没有改变。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是犯这些可接受的罪。好，所以你要选择，今天你要选择过神要你过的生命呢，还是过这个世界要你过的生命啊？那今天我们来谈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罪的定义。 当我们说到任意妄为的罪，我们是说那些时候哦，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是在主的眼里，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是错的，是不该做的，是罪。可是我们却在心里呢，我们理顺了，理顺就是坐那边，哎呀，在这边所讲，每个人都在做，没什么大不了啦。比方穿着，比方你的言语，比方你的态度，啊，比方你去一些行为，人家去公司拿东西，你也一样，说没，很正常啊，没人在，好像在世俗的人的眼里是，他们觉得是没有错，理所当然。而且呢，我可以去做，过后如果觉得真的是不好，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求神饶恕我。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摇动，所谓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去顺着这个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犯了那个所谓的任意妄为的罪啊。我们首先来看任性的，有三件事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会走向这个任意妄为的罪。第一，他有这个任性的参与。箴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儿，恶人若诱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事情叫良知。其实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的，神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灵里面放置了一个东西叫良心。良心就好像一个警钟啊，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是不该做，是错的，这个警钟就会响，铃铃，哎，要小心这件事呢。每个人都有这个，只不过我们看，如果每个人的良知都不一样的，有的人良心很灵敏的，哦，很容易。你看很多人很慈善，看到很多这些事情很容易有同情心，哦，而有爱心，而且呢又很有慈悲，啊，可是有些人是这个良知呢却怎么说呢，就是很少，啊，像石头这样很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良知啊，它是不可靠的，啊，有一个人他这么说，他说什么呢？如果我只有一件可查的事，就是查我开明的良心，而我违背他，我就任意妄为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良心这个警钟响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着这个警钟去说是错的，是邪恶的，是不对的，我们就不做了，那我们就不会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可是当我们说，哎呀，这警钟真的烦了，我刚才里面所讲的，我心里面呢，我很就是有这个想要去做的，我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就把这个警钟给关掉，所以以后就不想了，那不想就没有警告，你就可以啊，这样就去任意妄为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良心是不可完全依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良心有时候是脆弱的。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保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良心啊，有时候是脆弱的，而且呢，有时候会被污秽了。另一方面，有时候会变得麻木了。 所以为什么有当我们的良心啊一直被没有坚强，没有一致的把这个良心保持那个神要我们有的这个状态，我们的良心慢慢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越来越怎么呢，被污秽了，越来越麻木了，不没有知觉了。为什么有些人心软，有些人心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慢慢慢慢靠着他们的这个良心，可是呢他们自己呢把它给软弱了，把它给污秽了，把它给麻木了啊。所以你看有很多人我们也要小心，有些坏的事情做多了，我们这三个问题就来了，良心就变得脆弱，良心变得污秽，良心变得麻木。第二呢，就是这个人他会继续的呢，因为良心呢被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呢会鄙视神的话语啊。民数记说什么呢？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去学，要去默记，要去思考，要去藏在心里呢？大卫说，我把神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去犯罪。因为当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质疑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对还是不对。当我们认识到是不对的，我们就会顺服神。所以听到信道，那么你就会行道。可是当你藐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完全，你有听到，可是你不会去信，当然你就不会去行，因为你藐视神的话语。你就说，神啊，你的话语我不会认真的去对待啊，你的话语对我来说不会怎么样的呢影响我，可是心里面呢却是要去行他要肉体上的这个情欲，要去满足他自己的这个情欲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任意妄为的这个人呢，他会首先就是忽视他的良知，然后呢鄙视神的话语。第二，我们看到不只是任性的参与，我们也看到这个任性的预备。有时那些信主的会在不防卫的时候被克服，比方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时候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会受罪的影响，然后跌倒犯罪。可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会再站起来，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与神的关系和好，然后继续顺服神啊。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会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可是当那个怎么说呢，任意妄为的罪，是因为那些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要继续的在他的这个跌倒里继续的去犯罪，去做他本来不应该做的，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啊。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的这样说，总要带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任意妄为的人不是马上就这样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在他的这个心里面，他有一个任意妄为的什么参与，然后他接下来就有这个准备好，进一步他就有这个任性的表现，就是他去做了。任意妄为的人呢，深信他可以不顾神的话语， 享受罪的欢乐，并可以逃避后果，他任性固执的去做。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理推啊，就是在自心里面说，哎呀，暂时的啦，我可以控制的啦，哎呀，这个没问题的，很多人都做，越来越普通了，越来越普遍了，没有人会知道的了，啊，可是我心里面真的很想，我的肉体这个情欲一直都在纵容我，做去做去做，好好好，那我任性的就这样的呢表现出来。真言里面告诉我们第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说什么呢？人若怀里秋火，衣服岂不能烧？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不能脚岂能不烫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做久了，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方说我说你做坏事，迟早呢你会面对不好的后果。那么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讲说，一个人从十楼跳下来不会死吗？一个人去走入那个火焰不会被烧吗？其实答案很简单，一定会死，一定会被烧。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这样讲，你做坏事你一定会被受影响，不好的影响。好，那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这边呢他说，听见这诅咒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诅咒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上涂抹他的名。意思就是说，我们必会受神的刑罚和处罚。所以一个人如果任意妄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会符合神要他们过的那个生命。我们来看第二，就是这个罪的解图，就是用一个例子来，我们来看参孙的这个例子。参孙在旧约里面，你知道他是那个时代，我们叫四帅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再而再的背叛神，悖逆，去拜偶像，去跟那些就是外邦人过他们那些腐败的生活，那么离弃了神，神就借用外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敌人，那在这边呢就是有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占他们，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生命里面逼迫他们，使到他们在这个逼迫当中呢就呼求耶和华主啊，求你拯救我们。那么耶和华就兴起这些司帅，其中的这位司帅就是参孙。参孙在他还没出世之前，耶和华神就跟他的父母讲，你这个儿子是特别的儿子，因为他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作为以色列人的司帅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犯罪，神审判他们，被非利士人欺压四十年，那么神应许有一位救主，这位现在这位救主就是在四帅记十三章二到三节所谓的参孙。那我们看到参孙他有极大的潜能，他的潜能就是他借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赐福，能够成为一个司帅，领以色列人 啊，拯救以色列人从法利赛人这个逼迫之中呢拯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参孙的潜能。我们同样每一个人，神，我们信主之后，在神的眼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潜能潜力，就是你可以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一个美好的器皿，这是神的一个安排。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交托给神，一步一步的让神来带领你，你这个潜能就慢慢慢慢的彰显出来。就好像我信主，我这么多年，我慢慢看到我的潜能是什么，在主里看到主怎么样培育成他要我培育的这个潜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不只是参孙他的潜能，神大大的赐福他，神也大大的赐福他力量。诗书记第13:24-25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尔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在这边，这感动的意思不只是说在你心里面哦，好像说服你，好像让你有一心里面有一个悄悄的人在跟你讲话，不是。在参孙每当神感动他的时候，就是神给他极大的力量，跟常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圣灵在他的生命里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力量。好，希伯来书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些这些赐福参孙。如果你读诗帅记啊，从14:16，你可以看到他空手就可以杀死一头凶猛的狮子，他呢可以一下子杀害30个法利赛人，他又可以抓300只狐狸，在他的尾巴那边捆绑了一个火捆，然后让那个狐狸跑到菲利士人的营中搞乱，使到他们呢迷失方向，然后击败他们。我们也看到他呢怎么样的呢，被捆绑，可是过后他却有力量把他的捆绑给松手。那我们又看到他一下子用驴的这个额上，就是下巴了哈，一下子杀害了1000个法利赛啊，叫非利士人。那么他又在他结尾的时候，抬起这个加萨的这个城门呢、你知道城门多大吗？他一个人扛起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吓到那些非利士人。这个人力大无比呀、那么又看到他怎么样在他最后的那个生命里，神赐他借着圣灵的感动给他最后的一些力量，他一推把那个竹子推毁了，整个那个竞技场都倒垮了。这些就是神赐福给参孙的这个特别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力量，他有潜能，可是呢，参孙虽然他是个很有信心的人，可是却不是一个信实的人，就因这样他失去他的潜能和他的力量。我们看到第三呢，他任意妄为他任意妄为，怎么没有当他看到神所禁止的，你知道当他成为一个这个拿撒勒人的时候他有3件事他不可以做，就是不喝酒，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不沾污到死尸第三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也忘了，就是他有三件事不能够，他全都犯了，他全都做了。所以呢就因为这样他改变了他肯定的这个，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肉体的情欲比他神的这个所谓的使命啊更重要。他因为受肉体的情欲的影响，导致到他呢任意妄为，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我们看他怎么样任意妄为。第一，他呢穿过葡萄园，十衰记十四章第五节说，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当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拿撒勒人，他必须被神挑选出来，然后让神使用，而不是呢又回到世俗的这个选择里面，就是没有分开出来。我们其实信主的人被拯救也是被分开出来，我们不会再过着跟世俗一样的那些的生活和做那些事情，我们要 做神要我们做的。以前我们偷抢拐骗说谎话这些，现在我们都不做，是不是相反的啊？以前我们懒，以前我们要发横财，以前我们怎么样，很多这些的事情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神分别出来，神有他要我们过的生命，要我们做他要做的事。可是我们看到参孙却因为肉体的情欲没有去这么的做，所以他走过这个葡萄园呢，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状况里。其实这是违背神他神的这个旨意。第二呢，我们看到他不只是穿过这个葡萄园，他探访妓女，并且呢和这个妓女最后苟合。在四帅记十六章第二十节，大利拉说，大利拉就是那个妓女了，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和这个妓女的苟合，犯了任意妄为的罪，就是犯罪于神。你知道耶和华的这个灵不在他里面，就是代表着他的力量就没了。同样的，当我们压制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没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跟你讲一个简单的，很多那些比方说使徒，他们面对杀害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很有勇气的望着他的要杀害他的人，然后在那边，主啊请你饶恕他们，主啊我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给我这个能够荣耀的为主殉道。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这个力量，能够来面对前面的这些的问题。很多很多信主的人都是这样，有圣灵，当你有圣灵，圣灵就会给你力量。可是当你没有圣灵，你变成软弱，甚至会不认主，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参孙呢，因为犯了任意妄为的罪，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他已经没有那个力量。当他被那个非利士人绑的时候，那个女的跟他说，快起来，非利士人来了。他以为说啊，没问题了，前几次我都是这样松绑的，我的力气可大呢。可是这一次他挣扎挣扎，却不能够松锁那捆绑，因为圣灵已经离开了。 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呢，就因为这样，他的结束，他被捕，他被监禁，他被弄瞎了眼，然后被污秽，就是在当众面前啊，吐抹他，踢他，打他，然后周围的非利士人在那边欢呼啊，哇，这个人本来是靠着耶和华的名要来战胜这些敌人，对不对？现在反而被在这个当中被侮辱，也侮辱了耶和华的名，就是神的名。可是呢，他悔改，他认罪，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知道因为我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偏离了你，我的潜能本来是要成为你要我做的这个司帅，领你的以色列人来出这个逼迫，可是因为我呢这样的一个任意妄为的罪，我的潜能没了，我的力量也没了，现在我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主啊，最后求你赐我力量。因为他悔改，他认罪，所以他的灵又回到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他的力量又回来了。所以他说，我情愿在司帅记十六章三十节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当我们想参孙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参孙他本来是神在他还没出世之前就预备了他的一个生命，他要作为以色列人的司帅，他要去领以色列人从这个逼迫当中里面拯救出来，他要成，如果他有听从神，他的潜力，他的能力，所有的都会一一的实现。你看他的每一个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的选择都是错的，不是神要他选的，而是他自己要选的，因为他任意妄为。所以最后他的后果是什么？他失去了神所要赐给他的这个生命，他没有活着神要他活的生命，完全呢、啊，可能一前一半他有，后一半呢，好像所罗门没有。所以竟这样呢，我们看到他的结束呢，是非常的悲哀。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在你的生命里都有一个美好的安排。你们，我们都有一个潜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传福音，领人，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做盐做光，这一些都是要让靠神的，神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撒谎？我会说诚实话，为什么我会？因为我祷告圣灵在里面给我力量，无论周围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做这样的事，如果神说是不对，我会站在神这一边。当然要有一个心里面说，神，你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你要我做什么事，我愿意要做你要我做的。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这样的生命才会有。可是如果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就会走相反的道路，就跟参孙没什么两样啊。诗篇十九篇第十三章在提醒我们，求你阻拦仆人，就是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主啊，求你使我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你要有这个心智，每次肉体，每次这个潜伏在我心中里面的罪，要我去犯任意妄为的罪， 我们要来祷告，求你使我完全不犯大罪。OK，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